就像这个三姐一样，他们当然不要侵略，不要这些东西，他们要人自由的喜乐的接受福音才行啊。但是呢，他们一定要用枪跟炮把门打开，中国人就是不打开。所以一看见阿里干的传教士根本就不要听，因为根本是代表侵略的。所以到了何世温那个时候，他刚好他家在礼拜堂的对面，忽然间呢，弟兄们得出一个智慧，我们如果把传教士送到中国是被拒绝的话，那为什么我们不送女传教士去？所以明白吗？因着这个缘故，这个圣公会，我不知道这个决定跟摩尔大主教有没有关系，我不知道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后来摩尔大主教是认识这个何世温姊妹是没有错的。所以到底是跟这有没有关系，我们不晓得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是在那个三个大的会都底下，那他们发现说，如果我们福音不能送到中国，他们抗拒的话，那么只有一个办法，我们送女教士去。所以感谢主，结果一些女教士就被打发到福建去，到古田去。起头的时候也是传不开，但是慢慢就有了教案了嘛。你看见吗？有人就跑到他们避暑的地方，就暗杀了那些传教士。那么在最紧张，他们受了很多苦难的时候，那些女教士马上打电报回去说，你千万不要因着这个缘故就不打发传教士来了，我们还是为着他们祷告。有一个人根本后来就完被打伤了，好像要坐轮椅，但是还是笑嘻嘻的。很稀奇啊，在古田的人一看见这些西女西教士的反应，他们好像是好像发生过事情一样，他们非常非常受感动。那个时候还在权威之乱以前，结果没有想到，就是因着这一次的逼迫，古田大复兴，好多人蒙恩得救。弟兄姊妹，就在那个时候，何世温姊妹觉得主要他到中国去，所以他就到了福州。所以第一次他到福州去，是被安利干会送去，而且安利干会从来不送女教士的，现在送女教士。为什么？因为在福州，在这古田，他们接受了这些女教士的服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讲到何世温的故事，你一定要记得这一段的背景。然后何世温他学了很多功课，他受了误会，他也不解释。后来出了事以后呢，他们当然差会就把他调回去了。调回去以后，那么那些打发他出去的那些人就对何世温姊妹说，我奉神所给我的权柄，你要把真相说出来。所以后来我们的姊妹只好把真相说出来，因为他的确是被误会了，所以呢他就离开了。所以他就回来了。他回去当然就回到 Norwich 啊，因为他是那里长大的，十岁的时候他的妈妈带他到那里去的，所以他当然回去。那回去的时候呢，就在这个时候就碰见了潘汤。那是潘汤呢就把受浸的真理给他看见，好了，他受了浸了，他看见真理了。所以他那个时候聚会在哪里聚会？那当然是跟弟兄们，摩利支的弟兄们，他们一起聚会。那因着一起聚会，那当然知道他们所讲的，讲到我们的主随时随地都会回来啊。今天背题是得胜者背题啊，所以他写诗的时候，我就不敢稍微失败。他真的是一个等候主回来的人。所以他和尼迪翁祷告的时候，他说，主啊，你真的要让1926年过去吗？然后你真的也这样等到1927年才回来吗？他和尼迪翁走路走在一半，他说，主会不会在那拐弯的地方他就回来了。 他真是一个等候主回来的人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和哥怀德弟兄跟潘当这些姊妹看见国度真理以后，那个国度真理的亮光，审判台的亮光，就支配了他一生。所以有一天他去参加开西特会，那当然就见到摩尔大主教了。我们说过，摩尔大主教那个时候呢就变成了开西聚会的推手。那摩尔主教知道他的情形，知道他被误会，所以摩尔大主教就告诉他说，你应该凭着信心还要回到中国去。然后他讲说，我这个样子我还能回去吗？我的名誉各方面已经完全被糟蹋了，我还能回去吗？然后是摩尔大主教说，你要凭着圣灵回去。那弟兄姊妹，他果然接受了这个建议。不过这一回呢，不是圣公会送他去的，这一回呢是挪里兹的弟兄们打发他们去的。如果你到他们的图书馆，你可以找到一张的相片，是我们这里拿的这张相片。那这张相片就告诉我们说，他是从哪里被打发出去的呢？是从这个地方被打发出去的。所以你要知道，和圣人写的诗歌很多呢，是在密地。我们常常讲说，哦，在报纸上，在报纸上，那就是潘汤所编的《黎明》杂志，比方意志薄弱，能力软弱，就是那个杂志里面的。还有盲者达拉开眼之后，求指使我父母父盲，也是那个里面的。那潘汤他真的会选一些好的诗歌，像他是一切最亲，我所一切最爱。我们起头都以为这个一定是你一定有写的，不是，根本是完全英文的，而且根据那个上下文，根据摆在那里的样子，很可能是潘当弟兄写的。所以你看见吗，弟兄姊妹，这个丰富是什么？很清楚的，是弟兄运动之外的丰富。不过他们得到弟兄的帮助，所以是青出于蓝，而且呢又胜于蓝。和圣人姊妹写了一首诗歌，悔碎与主胸怀。因为你在马尾，你常常看见有的船呢经过暴风雨以后呢就沉在那里。里面有一句话叫做抛锚与无限。所以和圣人姊妹真的他学了很好的功课。那么据说日久天长以后，他和潘汤就发生了感情，他们也是谈论婚嫁，最后的结果也是没有成功。所以大家每次唱那首和圣人的诗歌，如果我的道路引我去受苦，如果你是命定要我立艰辛，我是指的从前的，从前最早最早的歌来说的，你能感觉到，但愿你我之间蜜酒蜜香甜。他只有一个祷告，叫他做一个没有自己的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可以看得出来，为什么和圣文是神在中国种的第一个种子。他在李爱莲姊妹一同祷告，祷告了十年，然后就碰到了尼托生，碰到王载弟兄这一班人。他知道如果主要在中国做工的话，一定要兴起年轻人。但谁会知道，老早老早就借着何寿文所学的功课，因为这一班人他们是相信主呼召得胜者的，他们过的生活是等候主回来的生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你读他们故事的时候，你看见这是主给教会一个很大很大的祝福。好了，这又是个丰富，你明白吗？那么尼托生你有说，他一生最大的帮助，一个是和圣文姊妹，一个是宾路易师母。好了，活着的是和圣文， 那的的确确你看见他给他带来很多很多的帮助。所以在尼迪中的他的著作里面常常提到的就是这个姊妹。后来他说，如果这位姊妹还活着，教会的光景就不应该这样。他指的就是指着何时我来说的。所以当中国开始主的工作的时候，你看那个丰富是从这条线下来的。那如果尼托斯纽因着 Miss Barber 的缘故能够接触到格怀德的著作，但是你一定自己要有判断才可以啊。那果然一点没有错，的的确确他是公认的难得的最好的神学家，对于圣经的启示是最清楚最清楚的。所以你每次读你一定用东西你觉得很有逻辑性，那个训练从哪里训练来的不要忘记。我们相信他得着哥怀德的帮助一定是很大很大的。好了，我们的故事就快讲完了。1943年在苏格兰有一个大出走，结果天上有一个大的供应。接下去你看见从自从大卫走了以后连续40年，我们说安利干会特别是福音派他们的光景是最好最好的。所以神的话无论是罗马书，无论是约翰福音，无论是保罗的书信，到那个时候可以说是很清楚的让弟兄姊妹看见。所以他们就打发传教士出去，他们不再打发男的传教士，打发女教士出去，其中有一个就是何时文。谁会想到就是借着何时文就带领了产生了一般的年轻人，有王载，有尼托生他们。所以主在中国就开始了他的工作。你会觉得很稀奇吗？所以我们要知道等到主在中国开始他的工作的时候，你看见在教会里面又充满了许多的丰富。那现在问题就是下一代会不会像上一代一样，在中国弟兄姊妹会不会像英国弟兄姊妹一样，他们闭关再闭关。那换一句话说，这些丰富都不会是你的。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主在那一段时间做。但是话不能停在这里，到了1875年的时候，圣灵呢就兴起了一个运动，叫做开西的运动。你知道在物理界有诺贝尔奖金，化学界有诺贝尔奖金，基督徒没有。但是你怎么知道这个基督徒是响当当的基督徒？你怎么知道还有分量？你只要问说他能不能被请到开西去讲道。感谢主，所有在开西讲过道的人都是最能帮助教会的。所以你看开西特会经过了100年，特别是从1875年开始一直到今天，开西特会没有停过。就在开西那里有2个湖，他们搭了帐篷，他们就开始聚会了。他们追求圣洁，不过很重要，你讲到圣洁大家一定想到威斯利约翰，讲到圣洁一定想到美国的第二次大觉醒。不，你看见圣灵有个新的起头。那这些开西的讲人多半都是改革中心，在旧恩上是可以说是一个很温和的改革中。那温和的改革中能不能接受圣洁运动，这就是很大的考验。所以在摩尔大主教的率领底下，还有这些爱主的弟兄姊妹在一起，所以尼托森纽才说开西的讲台是全世界最高的讲台。那我在这里大概的把那些名字说一下就可以了，弟兄姊妹就知道说开西的丰富有多丰富。那么自从开西运动以后，终于给他们找到一条路， 基督徒得拯救的路。那个得拯救的路就是正常基督徒里面所说这个拯救的路，而正常基督徒那条路就是尼弟兄当后来带着年轻人，在他还没有带年轻人以前，他自己在那读这个罗马书的时候，主给他看见了。而其中当然很清楚的，正常基督徒生活里面所给我们还有释放的道路，就是在开心运动里面他们